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今天我们的圣经导游麦基牧师将带领我们从新约保罗的书信回到旧约的先知书以赛亚书。这卷书被称为小圣经，因为整本圣经有66卷书，而这本书有66章。圣经旧约有39卷，新约27卷，而本卷书前39章形似旧约，有历史、诗歌和预言，后27章有如新约，以旷野人生开始，以新天新地结束，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本卷书的开篇，神借先知的口责备选民的悖逆行恶，称他们是败坏的儿女。或许这对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觉得这跟自己毫无关系，甚至暗自窃喜。但先别急着幸灾乐祸，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确实看起来很自由，但其中的辛酸苦楚唯有自己知道。而有父亲管教的人，看似有限制，却能够获得最安全的自由。这就是不认识上帝与认上帝为父的人之间在今生的区别。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哥罗西书的3:17到4:18，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从3:18到4:1，保罗的焦点呢就转到了更加具体的家庭关系的上边了。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呢，家庭成员可包括父母、夫妻和孩子啊，还有在家中所服侍的仆人。于是当保罗转入到家庭关系这个话题的时候啊，他很自然的也关注到了主仆的一些相处上了。第17是一个大的原则，保罗说，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里保罗又特别提到奉主耶稣的名，那么其含义呢，可表示一种身份的认同，就是你们都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以及以主耶稣为本的做事的方式，承认主耶稣在万有中居首位，或向万有的主支取能力等等。好，在第18-19，保罗就提醒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同时保罗提醒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可虐待苦待妻子。我们需要留意，保罗在这里呢，他并没有提倡女权主义啊，没有高举女人的地位，也没有把整个以丈夫、父亲为首的家庭制度呢给推翻。保罗他没有， 无论如何，在既定的家庭制度里边呢，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那么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好，这个看法也延伸到了父母子女的关系上了。那么在第二十节，保罗就提醒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那么同时提醒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生气，恐怕他们会灰心。凡是听从父母的吩咐呢，那么必须在三章十七节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来去遵行。好，接着在三章的二十二节到四章第一节，保罗就把焦点转到了主仆的关系上了。那么同样，保罗他并没有用基督的道理啊废除整个奴隶制度，保罗他没有，保罗却吩咐做奴仆的信徒要凡事听从他们肉身的主人，只是不要在眼前服侍啊，像是讨人的喜欢。好，明显的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吩咐。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做奴仆的呀要事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可是当主人的吩咐违反了基督的道理时，那么就另作别论了。奴仆当敬畏的是主基督啊，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边来去做，像是为主来做的。那么这个吩咐呢，可做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奴仆要为基督的缘故事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像是做给主基督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奴仆啊也要为基督的缘故拒绝去做一切不能够讨主所喜欢的事儿。当然，奴仆要为拒绝的行为呢付上代价，但是也当知道他们从主那里呢必得着基业为赏赐。好，我们需要留意主耶稣基督是使万有与自己和好的神啊，同时呢他也是赏善罚恶的神，那么行不义的人必受不义的报应。那么故此，当奴仆以服侍主基督的心态听从肉身的主人时，他们必在基督里啊来得到赏赐。那么同样，当奴仆以敬畏主的理由拒绝听从肉身的主人时啊，虽然他们受亏损了，但是还是会得着基业为赏赐，而那些行不义的主人他们必会受到报应。那么当然，作恶的奴仆也会受到报应，因为主他并不偏待人。于是呢，做主人的基督徒也要效法基督啊，以公平公正来去对待他们的奴仆。好，那么接下来保罗除了吩咐哥罗西的信徒啊要为他们来传福音祷告之外，那么还提到信徒如何跟外人来去相处。那么这个外人是指那些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人啊，保罗提醒信徒要用智慧和外人去来往。在和外人相处的时候，信徒不但要遵守圣经的教导，那么也得留心外在世界的风俗还有社会的文化。面对外人时，信徒不但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也要尊重社会的风俗文化以及规范。那么如果遇到冲突了，该如何平衡这两者呢？我们需要注意，在两者之中啊，遵行神的旨意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接着保罗就告诉哥罗西信徒如何具体的用智慧和外人去相处。保罗他特别提到言谈方面，保罗说要带着温和，好像用盐调和啊。温和他的旨意呢，就是在恩典中，或者是带着恩典的意思。在和非信徒来往的时候呢，信徒在言谈之间呢，要带着的不仅仅是社会意义上的温文有礼啊、优雅等等。那么在这些基本的态度之上呢，信徒啊更需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叫自己的一言一行能够和神的选民身份来去相合。啊，保罗在书信的末了的时候呢，他提到一串的名字。那么这些名字看似和我们无关，但是对哥罗西的信徒来说呢，是有很大的联系的。在书信的结尾部分呢，保罗他做出了最后的两个吩咐啊，一个吩咐是针对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啊，在第十八节，保罗就再次提出了要纪念我在捆锁中，好为保罗的宣教来去祷告。那么第二个吩咐呢，是针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弟兄亚基布啊，劝勉他呢务要谨慎，尽力从主所领受的职分。啊，从保罗最后的两个吩咐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啊，完成从主所领受的职分，这个是保罗他最大的一个关注。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研读以赛亚书了。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的一章一节 到第九节。好，在希伯来的圣经里边，可能没有一卷书像以赛亚书那么样的庄严和宏伟了。以赛亚书啊，取名字先知以赛亚的名字，那么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啊。本书写作时间呢，大约是主前的680年。本书可以分为九段啊，第一段是1到12章，以赛亚指出人啊都有自己的倾向啊，背后的动机呢就是骄傲，但是人是不可信的。那么有朝一日呢，全部狂傲的人啊都要降卑，所以呢，人应当依靠神，而不是像亚哈斯一样的去依靠别人。那么第二段呢是13到23章，以赛亚就指出列国都会遭到神的审判。这些列国呢，不过是神的工具罢了啊！神对列国呢，有他自己的旨意。那么有朝一日，列国要承认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神。好，第三段就是24到27章，以赛亚在本段呢，就突出了耶和华是全地的神，所以应当来去信靠他。那么第四段就是28到33章。以赛亚就指出神的子民呢，应当认定信靠的对象到底是谁，知道信靠就是依靠神啊，而不是投靠血肉的帮助。那么第五段就是34到35章了，以赛亚就指出不信靠神的会遭受毁灭，那么信靠神的则会繁荣兴盛，从而就鼓励以色列人呢要来信靠神。那么第六段就是36到39章啊，这里呢主要是关于西西家的一些事迹。西西家惧怕的时候呢，他就选择依靠神，那位万国的神、创造主以及永活的神。那么西西家的表现呢，就堪作啊当时神子民的一个榜样。那么第七段就是40到48章，以赛亚强调偶像不是神啊，唯独耶和华是神。那么因此，偶像呢是不可信的，也是不能够帮助人的。那么第八段就是49到55章，以赛亚就指出真正的拯救来自义人，但是有谁会相信以为看似软弱受辱的那个仆人呢？好，第九段就是56到66章，以赛亚就指出了凡信靠神的人啊，必称为耶和华的仆人，而且呢会承受地土。以赛亚书常常被新约的作者所引用，福音书的作者呢，就常常引用该书啊，来解释耶稣基督他的经历，包括耶稣由童贞女所生，施洗约翰在旷野的呼喊的声音，预备基督的出现，啊，当时的人为何不听耶稣基督的劝勉？那么保罗呢，他也引用该书啊，来表明外邦人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啊，并且引用了愚民这个观念来说明犹太人他们的结局。那么启示录呢，也有引用本书来说明末世的那个景况啊，包括了新天新地。好，我们看以赛亚书的1章第1节，经文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好，本书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啊，他住在耶路撒冷。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呢，大约是公元前的740年，以赛亚就做了一名先知了。他经历了约坦王、亚哈斯王、西西加王这三朝。那么虽然这卷书的标题没有指明，但是呢，他很可能啊一直活到马拿西王年间，时间大约是公元前的696年到公元前的642年。他在第37章的38节呢，就讲到了希拿基利的死。伪经以赛亚圣天记里边就保留了一个传统，就讲到以赛亚先知啊，在马拿西时他被锯成两半。那么犹太法典呢，也说以赛亚先知和皇族啊有一些关系，他是乌西亚王的堂兄。以赛亚呢，他娶了一个女先知啊，最少呢他生了2个儿子。那么历代志的作者所用的原始资料，就把乌西亚王时期的一段历史呢，就归在他名下。 好，以赛亚生活在亚述帝国兴起的这段时期啊，当提格拉皮列瑟三世把亚述的势力扩大到亚兰时，那么以赛亚呢就警告亚哈斯啊，不要参与由亚兰和以色列主导的反亚述联盟。那么于是这个联盟的矛头啊就指向了亚哈斯啊，逼他带领犹大加入到他们当中。那么于是呢，亚哈斯就向亚述来求救。那么对提格拉皮列瑟三世来说，亚哈斯这种懦弱的表现呢，是对亚述统治犹大的一种默许。那么当提格拉皮列瑟三世死了以后啊，撒曼以色和撒尔根就入侵了北国了，就摧毁了撒玛利亚了，并且驱逐了城里的百姓了。公元前705年，撒尔根去世以后啊，希拿基利呢，同时面对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的反叛。巴比伦的米罗达巴拉旦就差使者去见西西加啊，希望组成联盟，迫使希拿基利呢两面受敌。那么希拿基利有几年一直在忙于应付其他地区的叛乱。那么到了公元前的701年，他便把精力呢用来对付犹大了。虽然耶路撒冷奇迹般的免受灭顶之灾，但是西西加呢仍然要向希拿基利啊来去进贡。好，以赛亚书的36-39中就记载了米罗达巴拉旦的使者去见西西加。那么这里的记载呢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去进行。那么皇宫里所有的宝贝都将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声明，那么就标志着以赛亚书的第一部分呢即将转入到第二部分。而这卷书的关注点也从亚述的危险，那么就转向了犹大百姓被掳巴比伦的这个时间了。好，以赛亚书的开始呢，就描述了以赛亚先知啊得到由神而来的默示。那么在原文的次序来看呢，默示这个字啊出现在第一节句子的起头，那么主要的意思就是异象啊、神谕或者是先知默示。代表这是神和先知沟通的不同渠道。由于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就描述了以赛亚先知蒙召时，他看到主耶和华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异象，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呢，以赛亚先知所得的默示呢，不但指能听见的声音，那么也指能看见的异象。那么这样一来，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一节以默示作开始，那么为要说明全书所谈及的东西啊并非以赛亚本人所无中生有的话，而是全能的神他所启示的那个默示，那为此书所描述的内容呢就增加了权威性了。好，我们看以赛亚书的一章2-3，经文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好，作者首先向天地呢就发出了呼吁，也就是邀请天和地啊为将向以色列民所做的指控呢来去做见证。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好像摩西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立约的时候，申命记32:1，摩西说，诸天哪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好，此处的描写向天和地宣告咒诅和祝福的话呢，那么和申命记那个时候呢就很像。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那么从申命记的上下文来看呢，这种呼天唤地的呼吁啊带有盟约性的语言，指出以色列民作为恩约的子民，如果遵守了耶和华的命令，那么便带来福气，如果他们违反了耶和华的命令啊，便会带来咒诅。而摩西正在这关键的立约期间啊，呼天唤地来邀请创造秩序来做见证，那么见证以色列民已和耶和华立下这盟约的条款，那么立约的双方呢都是不能够反悔的。原来呼天唤地的呼吁啊就是对整个创造秩序的一个呼吁，那么这种呼吁的目的就是为了见证以色列民违反了神创造时的那个秩序啊，违反了神所赐予的自然天性。那么这两节经文就说明了神的子民呢做了违反自然以及创造秩序的一些事儿了。 指出啊，骄傲、犯罪以及欺压都是和神的创造秩序啊相违背的。那么在第三节，牛和驴都是创造秩序的一部分，他们拥有顺服主人的天性，但是可悲的却是以色列民呢不能够学习牛和驴的那种顺服的天性。那么另外，子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也理应是人的天性，是神创造秩序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呢，耶和华把以色列民养大，但是他们竟然背逆神。那么因此这种呼天唤地的呼吁呢，就是见证以色列民和被造的天性啊格格不入。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以色列民的悖逆啊就是那么的匪夷所思，因为连自然界的东西啊都没有像以色列那么样的邪恶。啊，每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感到神的内心呢是无比的悲痛。我们本来就是一群蒙神拯救以及恩待的信徒，神以他的仁爱和怜悯来养育了我们每一位，但是我们被养大以后啊便会悖逆耶和华啊，做很多违反常态和违反创造秩序的一些事儿。那么这些事儿呢，甚至连牛和驴也不会来做，但是我们却做了。要明白，从犯罪到悖逆的道路呢，并非一朝一夕走出来的，它的起始点呢就是诱惑和不警醒，那么它的终点就是反常和死亡。当我们还是执迷不悟、偏行极路的时候呢，就算眼前没有人发觉，但却不能够瞒过神的眼睛。那么因此我们要早早的悔改。好，以赛亚书的一章第四节，以赛亚说：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第二到三节主要说明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是父子的关系。那么从四到九节呢，主要是说明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是君王和国民的关系。那么这说明以色列民除了家庭关系不理想以及违反创造秩序和自然之外，他们和大君王耶和华之间的君臣关系啊也不理想。第四节就说明了以色列人犯罪的一个定义，那就是藐视以色列的圣者。那么首先，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是以赛亚书特别喜欢的用字儿啊，占据了以赛亚书多处对神的称呼。以色列的圣者的称呼呢，就强调了耶和华他的圣洁。让我们就想起了天使撒拉弗歌颂的歌词中所提到的三次的圣哉。那么这就指出了耶和华的神圣呢是没有任何妥协的地步的。而作为神的子民，以色列同样都要学习耶和华的神圣啊，让神的子民能够在世界中散发出神圣的光辉来。不过呢，以色列民却藐视他。原文藐视这个字呢可以翻译为侮辱啊，代表以色列民不但没有在他们的道德生活中散发圣洁，反而散发出了邪恶和不洁。他们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呢就侮辱了他们的主耶和华了。以赛亚书的一章五到六节，以赛亚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好，第五到六节就运用了健康的主题啊，来说明以色列人他们的情况。那么健康呢是身体最自然以及正常的状态，但现在以色列民他们却不健康，而且满身都是伤口，那么代表着国民呢需要主的医治。我们要留意，所有描述的伤口呢都不是来自自然的一个病患，而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的反叛所招来的管教。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以色列民一直都活在一种违反自然的状态当中，但却没有反省悔改。以赛亚书的一章七到九节，以赛亚说：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 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好，我们都知道索多玛、俄摩拉是因为那里的人呢犯罪，导致神就毁灭了那个地方所有城的居民了。那么作者就告诉我们，如果不是神的怜悯，那么可能以色列民也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灭亡了。根据这三节经文的描述呢，那么这显然是战争之后啊留下的一个境况。那么第七到九节具体的说明了以色列的情况。那么解经家又认为啊，这是指以下的三个战争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啊。第一就是主前735年以色列北国和亚兰国的入侵。那么第二就是主前701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他的入侵。那么第三就是主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的入侵。那么比较合乎上下文的选择呢，应该是指亚述王他的入侵。那么另外第八节所提到的西安啊，在原文看来呢却是西安女子。那么西安女子也是耶利米哀歌的一个常用字儿。那么就说明西安呢应该早早为自己的光景来去悲哀。那么神为这女子就留下了余种了，没有全然的除掉她，那么全是因为神让她呢还有机会来去悔改。好，以色列人的经历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警告。当我们回想自己的人生，那么有否如这位西安女子一样满身都是伤口呢？神的管教已在多处呢就发生了。但是我们有时啊却专注在罪恶和狂傲中啊，没有因为自己所遭遇的管教而早早的悔改。或许呢我们已经为种种的罪恶呀做了解释，并把他们给合理化啊，尝试淡化其中的严重性啊，忽视罪的黑暗与从神而来的管教，以致我们对眼前的伤口就变得麻木不仁了啊，习惯犯罪了，但却离神呢却非常的远。所以求主呢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啊重拾对罪的警惕和敏锐啊，也重新看到神那种爱的管教，好叫我们看到神他的恩典啊，重新燃起悔改的动力以及希望。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人活已是受苦受伤更受罪，所以我们不要在魑魅魍魉的世界里流连忘返，忘记了自己是客旅，是寄居者。愿你早日回到天父面前，找到永生回家的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